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八章，今天我们读29-30节。神创造宇宙万物是那么伟大，那么超越，我们都是神所造的，对于我们的创造者，我们只能敬拜和赞美。然而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神是仅仅借着说话，创造的大功就完成了。只有在造人的时候，神多费了一点点功夫，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用地上的尘土形成一个人，再吹气到他的鼻孔里，亚当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如果照着原文翻译，就是成为一个活的魂。这是男人的创造，比其他的万物稍微多费了一点点功夫。至于女人的创造，就比男人更细致的多了，因为女人要成为男人的帮助者。因此神需要先根据男人的需要设计了女人的蓝图，在做了宇宙间的第一台手术，神先使亚当沉睡，从亚当的肋旁取出一些东西，再用这些东西根据已经有的蓝图建造成为一个女人。这或许是宇宙间第一个 3D printing 的记录，就是用亚当的基因作为材料，根据神制定的蓝图，用三度空间列印的技术建造出一个女人，就是夏娃。亚当从沉睡中醒来，看见了夏娃，十分欢喜，就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神也祝福，就设定了婚姻的原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样，我们所认知的宇宙万物就造成了。后来，人堕落了，撒旦就从一人入了世界，并且篡夺了神所造的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王，整个宇宙万物就变成了旧造。人的堕落对神而言不是意外，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神，神早就知道人会堕落，因此在创造之前，神就已经制定了救赎计划，从堕落的人类当中要产生新造。相对于旧造，借着说话就成就了，要产生新造就困难多了，并且神必须亲自参与才能够解决罪的难处。不仅仅是参与，更是要牺牲神的独生爱子，就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子神。任何一个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问，这值得吗？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研发一个新的产品，一般来说都要经过多次的失败才能够产生最终的成品，谁还会珍惜那些失败的产品呢？所以照着人的尝试，重新再造一个人就好了。但我们不是神，亚当的族类虽然犯罪堕落了，人并没有打掉一切重新来过，当然这对神来讲要容易多了，神只需要再借着说话就可以重新来过。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却愿意为着堕落的人类牺牲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就照着神的计划降世为人，过了一个完全的为人生活，最终为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又从死里复活，成为新造中的第一个出手果子。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又差遣圣灵来，就是那赐生命的灵，内住在每一个相信得救的圣徒里面。圣徒的灵被点活了，就得着了属灵的生命，在这生命中蕴藏了基督一切的丰富，其中也包括儿子名分的灵。因此这圣灵就成了在圣徒里面那出手的果子。圣徒们聚集在一起成为教会，教会就是蒙召之人的聚集。在以弗所书2:10，保罗就说， 教会是神的杰作，是三一神通力合作的心血结晶，而教会中的得胜者是所有圣徒当中的出熟的果子。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圣徒们都要被提身体得熟，圣徒们就要成为一切受造之物中的出熟的果子。到了那个时候，所有受造之物就要脱离败坏的瑕疵，一同进入神儿女的荣耀自由。在神的救赎计划中，神要借着我们复兴宇宙万物。神不需要我们为神做什么，而是需要献上自己，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从灵的重生到魂的成圣，最终到体的得荣，就能够在我们身上显出神儿子的荣耀。为了这一个终极的目标，今天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叹息，为什么神的种子还没有显出来呢？我们自己也在叹息，为什么得救这么久了，还一直不能脱去败坏的肉体和取死的身体呢？这两个叹息都有一些无奈的成分，但是圣灵就以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祷，并且是照着神的旨意祷告。神听了圣灵的祷告，就调动万有，使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经过了各样的环境，并且从这些经历中得着益处，就是得着了神。到了这里，保罗已经讲完了生机的救恩，接着保罗就很有智慧地用了29、30这两节做一个总结，接着再用31节到39节带出对神的敬拜和赞美。为了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那么的完备，以至于我们对于得救的确据是满了把握。今天我们就读29、30这两节。这两节从字面上来看似乎很简单，但是在神学上却引起了很多的争论。不同的神学架构会有不同的强调，并且带出不同的论点，有预知论，有预定论，有蒙召论，有称义论，有成圣论，有荣耀论等等。对于神学系统有兴趣的圣徒可以另外花时间去追求，并且比较各个不同论点之间的异同。我个人不喜欢花时间做哲学性的讨论，我比较喜欢从实行和经历的层面来解释经文，这样或许不够全面，也会有一些偏颇，但是好处是我不会坚持，我相信在必要的时候神会亲自来调整。只要我向神一直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知道自己还在学习的过程中，神也会在合乎我生命度量上给予我最适合的解释。因此我只会照着经文直接来解释，而不去讨论神学的背景。当然这样的解释只能代表今天我对这经文的理解。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因为他预先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是全知的神，自然能够预先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这对我们而言或许是不可思议，但神是永远的神，神根本不在时间里面，神是超越时间的。神可以选择在任何一个时间点进入时间来观看或者是主导所发生的一切事。因此神是全知的，不仅仅知道事情的表象，也知道人的内心。预知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prognosko， P-R-O-G-I-N-O-S-K-O， 这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 pro 意思是 before， gnosko 意思是 know， 所以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 knowledge beforehand， 或者 foreknow， 就是预先知道，并且是客观的知道，也就是说神先观察，神不干预，在神的预知中产生了神的预定。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神从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在神的预知中，神知道谁会在基督耶稣里，神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我相信人的自由意志在这里发生了作用，神已经预备好了救恩，也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对于那些听见福音的人，他们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不接受。神很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神不会勉强人相信，但是每一个相信的人都是神拣选的。那到底是人先相信还是神先拣选呢？这是神学上的讨论，我不想参与。但是从个人的经历上，我很确定是神的道先进入了我的心，随着神道而来的就有圣灵，圣灵就开始来改变我的心，从路旁的地转变成为土浅石头地，再转变成为荆棘地。到了这个时候，神的道就在我里面生根了，而我的心从荆棘地转变成为好土，是在我蒙恩得救之后开始走上成圣的道路，我的心才一天一天慢慢改变，最终能够结果子30倍、60倍或者100倍。所以我们看到在预知和预定之间有拣选，而被神拣选的，神一定会预定。预定什么呢？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先来看预定这个字， prorizo， P-R-O-O-R-I-Z-O， 也是由两个字组成。P-R-O 是 before 的意思， horizo， H-O-R-I-Z-O 是 mark out 的意思，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 predetermine 或者 predesignate， 也就是说事先标明出来，事先画出界限，就是预定。神预知我们，就拣选我们，并且事先标出我们或者预定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要请圣徒们暂时放下既有的神学背景，尤其是关乎神的主权和人的意志之间的争论，而是尝试进入保罗的思路。因此我暂且不用预定这个词，而用希腊文字本来的意思，就是预先标明出来，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sumorphos， S-U-M M-O-R-P-H-O-S， 这也是由两个字组成， sum 是 together with， 一起的意思， morphos 就是 form。 如果你查字典，这个希腊字的解释很有意思， sharing the same form from embodying the same inner reality， 因着里面的实际而带出外面同样的形状，所以英文都翻成 conformed，并且在原文是用被动的形态，所以翻成效法是给了我们自己太多的主动权。比较好的翻译是被磨成他儿子的模样。模样这个字的英文都翻成 image， 在其他地方大多翻成是形象，所以我觉得翻成形象会比较好。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来造人，形象是里面的，样式是外面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要在我们里面被磨成基督的形象，不是我们在外面去效法或模仿基督所做过的事情，而是要在我们里面被磨成基督的品格。所以这一节完整的翻译是，神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标明他们要被磨成基督的形象或者基督的品格，这是里面的， 目的呢，就要使他的儿子，就是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当我们里面有了基督的品格，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得着儿子的名分，基督就要成为我们的弟兄。当基督得着许多弟兄之后，基督就不再是独生子了，而是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和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到十一节所说的完全一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原来神的心头美意就是要得着许多的儿子，并且要使基督成为长子。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基督要做我们的长兄，他要成为我们的开路先锋，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并且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里去。耶稣基督他自己先经过死而复活，得着荣耀。罗马书一章四节，保罗就这么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一节经文中的显明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 horizo， 也就是标明出来。在过去的永远里，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是满了神性。但是当基督走入时间，穿上了人性，他的神性就隐藏在他的人性里面。一直到他死而复活之后，他的人性就用大能标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在他的人性中要被标明为神的儿子，必须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经过之后他就成为神的长子了。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圣徒，被神预定，也就是我们事先被神标明出来，要磨成基督的形象。所以在保罗的心目中，预定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神学用字，而是满了生命、满了生机的运作。基督怎么样经过死而复活，被标明为神的儿子，我们也是一样，要在成圣的过程中逐渐被磨成基督的形象，并且事先就被标明成为基督的弟兄，要成为神的儿子。为什么说事先呢？因为这件事的终极成就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成。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中我们彼此称呼为弟兄或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并且看重这个称呼，因为基督是我们共同的长兄，我们才能够称呼彼此为弟兄姐妹。从人的天然而言，我们没有任何血缘的关系，但是从神的预知和预定，我们都有了神的生命，并且有一天都要长成神的儿子，成为基督的弟兄。这是何等荣耀尊贵的身份和地位。如果我们真看到这个真正的价值，我们就会认为弟兄姐妹是最荣耀的称呼。在教会中有人喜欢被称为牧师或者长老或者执事，但那些都是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价值不高。但是被称为弟兄和姐妹，是连上了永远生命的关系。不但如此，基督还要作为我们众人的长兄，我们要和基督一同进入荣耀。这是何等荣耀的事，这是完全照着父神的旨意和计划，就是要使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接着我们来读第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保罗以他一贯的缜密逻辑和精确的用字，保罗用短短的一节讲出每个圣徒一生的经历。保罗开始于神的预定，照着前一节的讨论，我们知道预定就包括了预知和拣选， 每一个成为基督徒的都是神预定的。我要再一次请圣徒们暂时放下预定论所讲的主权的概念。这个预定是经过神的预知和拣选，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自由意志也要主动的去配合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工作。预先定下的就照他们来，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保罗在这个简短的论述中只讲结果，不描述过程，讲了三段的结果：预先知道就召他们来，召来的就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就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一段一段来看。首先，预先定下的人就召他们来，被神预定需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成为被召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神差遣了许多福音的使者来向我们传福音，同时圣灵也在我们心中开始做工，并且在我们的环境中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又开始对福音产生反应，我们才会答应神的呼召，决定接受基督做我们一生的救主。没有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是意外的，是随机的，每一个都是神呼召的。既然是呼召，就有一个特定的旨意、目的和计划。因此，每一个圣徒都要早日寻求并且知道神在自己身上的旨意、目的和计划，这样到了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向主交账。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这一句话就包括了罗马书1:18-5:11，就是整段关于法理救赎的论述。对我们而言，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只要承认自己是罪人，又愿意接受白白的恩典，我们就能够被神称义。但是在这件事情的背后，耶稣基督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包括道成肉身，过一个完全的为人生活，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并且完成救赎，又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被标明是神的儿子。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一句话就包括了从5:12-8:30，就是整段关于生机救恩的论述。信徒就是那些被称义的人，必须主动积极地参与这生机的救恩，因为神预定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走过成圣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心思置于灵上，让神的灵可以在我们里面安家，并且经历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把我们做成完全属基督的人。还要经历那复活者的灵赐生命给我们这必死的身体，使我们能够在凡事上都被神的灵引导，这样我们就长成神的儿子。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完全得着神儿子的名分，身体就要得赎，并且显出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对于这个荣耀满了盼望的一生，我们一同向神献上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差遣人向我们传福音，并且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我们知道你创世以前已经预定了我们，时间里又赐给我们智慧，成为一个蒙召的人。你不仅赐给我们权柄作为你的儿女，我们一旦蒙召，你就称我们为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比别人好，而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法理的救赎。我们只要全心相信，悔改认罪，罪就得着赦免。但在基督宝血的基础上，你就称我们为义，而每一个你所称义的，你都要叫他得着荣耀。当然，这是我们一生成圣的过程，因为你的心头美意就是基督要做我们的长兄，并且带领我们一同进到荣耀里。到了基督显现的时候， 我们就要得着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并且显出神的荣耀。亲爱的父神，对于你美好的旨意，我们献上感谢；对于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更谢谢你使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在这过程中逐渐被制作，最终能够显出神儿子的荣耀。就这一切，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敬拜和赞美，祝福我的一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